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看看今天的世界，自己周遭的环境，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矛盾、黑暗、苦难，不是战争就是不知名的病毒，先前呢是 SARS， 现在又是禽流感，甚至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听过或者是经历过异端的朋友，听过或经历过异端给人们带来迫害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带领我们走过人生命中的死因幽谷。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学习护教学，听这门课程。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很高兴今天的异端分辨呢，我们进入第26课。我们从19课开始呢，就在谈本土的异端。我们过去谈过了三班仆人、东方闪电、呼喊派、长寿主、贝利王、主神教、灵灵教。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本土异端呢，我们看能够说多少就去到多少。我们要谈旷野派、门徒会、冷水教等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第26课。我们还是先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愚拙，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迟钝，我们求主来开我们的心眼。主啊，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辨明真道。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常在主你的真道的里面来成长。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只能够分辨，更是能够教导别人如何来分辨。愿荣耀归给神，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现在呢，先来谈一个我们国内的异端，叫做门徒会。门徒会是怎么样发起的呢？门徒会呢，起源于陕西省安康的地区。1989年，耀县农民纪三宝打着基督教的旗号，秘密召开了一个12门徒会，自封了12个门徒。门徒会形成之后，又逐步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系统，称为五五建制，就是有总会、大会、分会、小会、小分会，并且呢制定了一些的规章制度。纪三宝成为他们的头头。好，如果你听到纪三宝门徒会的话呢，那么林牧师在这里告诉你，他们是一个异端。他们在基督论里面呢发生了很大的毛病，凡是圣经中耶稣全部呢要改为三俗啊，指的纪三宝自己。俗呢就是许俗，赎罪的俗，就是许明朝他自己来取代。 纪善宝自称自己是活的耶稣，根据以前我们说过的了，将人代替耶稣的地位来标榜自己，甚至以活耶稣来自居，显然就是假基督，对不对呢？这正应验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啊，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还有马太福音24章的经文等等。门徒会对祷告也有很错误的教导，祭三宝他自称是活耶稣了，所以让人奉三宝爷三叔的名来祷告。他说凡是奉三宝爷三叔的名祷告就可以免灾得平安，有病呢不用打针吃药，还能使死人复活。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不断的教导我们，奉任何其他的名祷告都不能够蒙悦纳的，奉三宝爷三叔的名祷告可以免灾得平安，完全是骗人的谎言，有病不用打针吃药，还能够使死人复活，更是荒唐。弟兄姐妹，林牧师就不知道纪三宝本人叫多少的人从死里复活过，但是根据林牧师手上的资料显示，根本没有。根据圣经，有病的人当然要凭信心祷告，这是雅各书那里的教导，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么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柄，但是不表示不用看医生啊。我们来看耶稣自己怎么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5章31节那里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对不对？有病的人为什么用得着？因为医生也是神给的智慧，医生所用的药也是神所创造的，看医生打针吃药都是神的恩典，也是合乎圣经和信心的原则。好，我们再来看门徒会他们对解经有什么错误。哎呀，他们声称当日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个人，今天呢神要人吃3两粮，称为赐福粮，所以呢也有人叫他们叫做赐福粮派。他们要人不必种地，不要做工，青年人不要结婚，因为末日快要来了，所以赶快跑灵城才能够进天国，以致许多的人离家出走。弟兄姐妹，根据以上的说法，显然在解经学上出了很大的问题。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个人，这是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之一，怎么会解成今天神要人吃3两粮呢？这完全曲解圣经。他们又以末日快要来的理由要人不要做工，不要耕地，年轻人不要结婚，这也不合圣经的解释。圣经的末日通常是指着主降生直到主再来这段时间，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呢不能够以末日快要来的理由就不耕种不做工不结婚。相反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那里提醒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如果曲解、误解或乱解圣经，弟兄姐妹都是有害无益的，可见它是一个异端，把我们引到一个死角，不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好，在门徒会的伦理学上也有错误，在他们的活动中有所谓经过或者是转灵气等等的越轨的性的行为。弟兄姐妹，你有发现吗？所有的异端都在性的方面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任何婚外越轨的性的行为都是淫乱的，都是邪情私欲。圣经说什么呢？ 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门徒会的经过还有转灵气等等，都是越轨的性的行为，完全违反圣经和人性的伦理标准。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们本土的异端，叫做冷水教。冷水就是冬天喝冷水，点点在心头啊，这个冷水。冷水教是怎么发起的呢？冷水教是由广东的一位姓黄的老太太发起的。有人说她是巫婆，曾经患上精神病，和平县曾查牧师接待她到家中，凭着爱心供她善术。那么她病好了以后信了耶稣，但是她参加了安息日的聚会，成为聚会茶点的负责人。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主张喝冷水祷告医病。聚会的时候，一进入会场先喝一碗的冷水，读经要读到水这个字呢为止，所以称为冷水教。冷水教规定有病不能够服药，只需要喝冷水祷告，农田遭虫害不必施肥，也不用施药，只要碰冷水祷告，家中不能够储存常备的药，凡是祷告喝冷水的时候就说好了好了才可以，违反这个教条的都是犯罪。哈哈，弟兄姐妹，以上的说法呢，冷水教啊，可以说简直就是迷信，对不对？祷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以喝冷水为教义，这完全又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了。冷水并没有特别的魔力、威力或者是灵力，如果有的话，那也是邪灵的一种的工作。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要人把冷水当成万灵药，没有。所以这样的一种把冷水当成教义的讲法简直不可思议，而且喝冷水的时候还要说好了好了才可以，违反的话就会变成犯罪。说好了好了可能是一个心理作用，但是人的病得医治，弟兄姐妹，完全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对不对呢？任何的医药都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所以凡是能够使我们健康的药，这些药不是魔鬼也不是罪，相反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神给人有智慧，让人创造出一些的药物使人身体能够得医治，这是神的恩典。再来，保罗也劝请提摩太要用酒来治胃病，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冷水教对祷告的看法，弟兄姐妹，林牧师觉得完全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冷水的本身不能够成为一个教义。好，接下来我们也谈谈旷野教。旷野教会的救赎论有什么样的偏差呢？旷野教会认为耶稣和门徒都在旷野传教，所以呢，今天的旷野教会是合乎圣经的。要信徒离开正统的教会，说旷野教是窄门小路，进旷野教才能够得救。弟兄姐妹，宗教本身呢，不能够叫人得救的，只有相信主耶稣才能够得救。如果我们进旷野教，所以进旷野教不是得救的条件，任何宗派教派都不能够叫我们人得救，所以进旷野教才能够得救，这样的说法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好，我们也来看一下旷野教会的信仰是否有平衡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就要捡人的龙啊、凤啊，不管是贴在墙壁上的，或者是睡房的被单啊等等，或者是拆掉房角上的龙头啊、兽像，说这是破除迷信、赶逐魔鬼。破除有龙凤兽像的东西，应该有正确的观念。弟兄姐妹，龙凤的器皿以及用品，比如说碗盘、水缸、被单、 桌椅、床、家私、建筑物、艺术品、灯笼等等，都经常有人用龙凤狮、老虎、麒麟等等的画像，这样是否就要完全除掉呢？当然是见仁见智了。除不除应该有几个以下的原则。第一，我们要认识单纯的龙凤兽像本来就是物质的东西，没有任何敬拜的行为，并没有鬼灵的随附，只是一种雕刻或者是艺术品。人当然不能够将受造物当着神明来拜，这是对的。但是圣经提到龙和古蛇是魔鬼，是指坠落的天使，也是撒旦，不是指名家的龙凤兽像。物质的东西呢，不能够和灵界之物等量齐观，对不对？第二呢，如果有的基督徒家里有龙像，或者是被单，或者是床单之类的，或者刻着龙的水缸，心里感到不平安，那当然就可以除掉了。但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圣经的意义，并且要先除掉心中那个不必要的恐惧感。如果所有的物品是属他本人的，为着心灵的平安，那就可以除掉。那但是如果不属于他本人的啊，就不能够任意侵犯别人的财物，以免引起纠纷，对不对？话说回来，如果有人身上有纹身，而且纹的是一条龙，那么今天呢他悔改信主了，那请问是不是要将他的龙皮给剥掉呢，才能够进入他们所说的窄门小路啊？第三，如果基督教认为虽有龙凤物质的东西，但不过是一种的艺术品，根本不是魔鬼，那么也没有恐惧感，他信靠主，内心有真正的平安，我想呢就不必勉强除掉这些的家具和用品了。旷野教如果勉强人剪掉龙凤的被单，拆掉桌椅上的龙像，或者打破一些的宝贵的缸，在信仰生活上其实是不平衡的。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国内的另外一个异端，它的名称是新约使徒教会。新约使徒教会，新约使徒教会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在我们国内的新约使徒教会啊，有两个来源。第一呢，是来自台湾的新约教会。那么这一派的创始人是江瑞仪，他的继承人是洪以利亚。这一派是主张血、水、圣灵全备的福音。那么在台湾建立西安教会，他们派人呢到大陆案例信徒为大使或者是使徒，并且成立新约使徒教会。第二呢，是从加拿大来的，他们在河南案例大使徒，并且在各区以及各县案例使徒，成立使徒教会。表面上似乎是模仿初期教会，其实呢在本质上是完全离经叛道的。好，我们就进一步来谈一谈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离经叛道。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新约使徒教会在福音上有什么错误。新约使徒教会将约翰一书5:6-9解释成血、水、圣灵全备的福音，但是呢这里并不是圣经的原意。好，我们把圣经读出来啊。约翰一书5:6-9，根据圣经是这样说的，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血，这三样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那么我们按照上下文这一处指神曾经用血、水、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段的经文不是指福音，也不是指信徒要领受血水圣灵的经历， 虽然别处经文有提到信徒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要奉主的名来受洗，而且呢要被圣灵充满，但不能够和这一处的经文混为一谈。水在这里是表明耶稣基督受水礼的时候，上帝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血呢是表明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完成了救赎的旨意，那是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所说的，证明他是神差来的救主。圣灵见证耶稣是基督，那也是约翰福音说的。圣灵甚至感动使徒为耶稣的喜和死做见证，证明他是基督。这样圣灵、水和血为耶稣做见证都是一致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不是指的一个全备的福音来说的。好，新约使徒教会的救赎论也有一定的问题。新约使徒教会强调只有从他们的使徒传福音而信主的才能够得救，但是根据圣经呢，得救是因为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罗马书十章说的。不是只有新约使徒教会的使徒传福音信主才能够得救啊，这是狂妄自大的说法，对不对呢？江端仪在1960年代才开始新约教会，在他之前呢，难道就没有人得救吗？对不对？马丁路德、加尔文、约翰卫斯理、戴德生，他们都没有听过新约使徒教会，也没有听过什么新约使徒教会的使徒所传的福音，难道他们都不得救吗？由此可见，他们的救赎观既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逻辑。好，我们再看一看新约使徒教会对圣灵充满它的偏差是什么。新约使徒教会认为圣灵的洗必定要说方言，而且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如果没有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甚至强调每一个信徒都要说方言。这种圣灵充满解释是有偏差的，根据圣经的分辨是这样的。第一，圣灵的洗，新约呢七次提到圣灵的洗，有三次提到同一件事情，施洗约翰说他就是耶稣啊，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第四次仍是施洗约翰对门徒说，他说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第五次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施洗是用水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不多几日乃是指主复活升天之后呢，大概十天，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这个应许才应验，成为信徒的经历。而第六次呢，是彼得提到圣灵的洗，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那里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你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而这是彼得回忆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的事情。这里三次提到圣灵的洗的历史都和彼得有关，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第二次在撒玛利亚，第三次在该撒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是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认同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都领受同一位圣灵，乃是主所应许的，是使三者都同归于一。使徒行传是初期教会的历史，由犹太教转入基督教，所以新约的书信乃是解释教义，注重教义神学。第七次是保罗提到，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圣灵的洗的教义神学，希腊文所用的语法是用 aris 的语法，就是说指一次完成的，一次过的，使信徒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而圣灵的洗的目的是什么呢？根据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那里说，乃是叫信徒成为一个身体，同在主的生命里。彼得说，叫人悔改得生命。保罗提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而乃是成为基督身上的一个身体啊，建立了基督信徒的身份，确定了和主属灵的关系，直到永远。所以说圣灵的洗是神的应许，是圣灵亲自做的，只要真心悔改信主就必领受，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努力和条件，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圣灵的洗的目的，唯一圣经的教义神学，就是使人归入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洗不是叫人说方言，我在说圣灵的洗不是叫人说方言，不是叫人行神迹医病，不是叫人领受第二次的恩典，也不是信徒受洗礼以后才能够得永生。圣灵的洗不是叫人得能力，乃是叫人得属灵的生命。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新约使徒教会由于过分的强调说方言，并且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曲解了圣经的教导，而和我们正统福音派的信仰不符合。好，我们再来看新约使徒教会的祷告神学有什么错误。新约使徒教会甚至说，祷告要奉某某使徒的名，神才会垂听。这完全违反了耶稣基督的教训呢。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全。这是约翰福音14章，还有许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记载。好，我们再看看新约使徒教会的使徒观有什么错误。新约使徒教会说，使徒即君王、先知、祭司三个职分于一身，因此呢，使徒必须要有政权、有人民、有土地。其实这样的观点也不符合圣经的，使徒是奉基督差派去传福音的，对不对呢？而不是即君王、先知、祭司三职于一身。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即君王、先知、祭司三个职分于一身。这是他们对使徒身份一个解释的偏差。现在呢，认识一下重生派或者是枯重生。重生派呢又称为枯重生了。他们还有旷野神学院，1976年起源于河南省的方城，是由河南省南阳的徐永哲和他的妹妹徐永玲发起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主要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是哭，他们聚会呢就要哭，唱诗歌要哭，一直哭到听见声音、看见异象才算是得救。他们是在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在生命会强调要哭3天3夜。他们的理由是，约拿在鱼的腹中3天3夜，他必定悔改痛哭。那么另外呢，耶稣在坟墓里也3日3夜，还有扫罗在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那么他肯定呢是哭的。后来他们不强调3日3夜，他们所谓的引经据典只是应用一些的例子，而不注重原则。约拿是在鱼腹中3日3夜，但是圣经没说他在鱼腹中哭了3日3夜啊，对不对？就算他在鱼腹中后悔，也不是为得救，而是因为他不听神的差遣到尼尼微城传悔改之道，他逃到他师嘛，结果呢被抛在海中，一条大鱼把它吞进肚子里了，那么后来就发生了3日3夜。我们怎么能够引用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来叫人为得救哭3日3夜呢？对不对？耶稣在坟墓里3日3夜不是为得救，而是为要救我们， 扫罗在大马色三日三夜可能为罪哭，但不一定三日三夜都在哭，对不对呢？而且我们不能够单凭这些的例子啊来叫人照做嘛，对不对？如果是单引例子的话，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进入鱼腹，也不进入坟墓，也不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三日不吃不喝不看呢？如果单凭例子来解经，我们也可以举一些没有三日三夜的例子，对不对？讲重生最详细的应该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那耶稣没有叫尼哥底母哭三日三夜啊。还有那税吏捶胸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祷告，他没有哭三日三夜啊，但耶稣说他比那个自以为义的人还要义，对不对？还有我们再想想看，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得救没有？他得救，但是他也没有哭三日三夜啊，他连三日三夜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单举三日三夜的例子，但我们说没有哭三日三夜的例子比他们举的还要多，您说对不对？好，再来，他们强调悔改认罪呢要有深度，要有广度，要有准度，否则呢就不得赦免，不能得救。认罪呢要认到听见有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或者看见异象还能够得救。他们又教人要守十诫，他们把十诫呢列出几千条罪来，要人在生命会里认这些罪。到底圣经是怎么样谈悔改认罪的呢？弟兄姐妹，许多人叫人把信耶稣前的罪逐一的认清，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信耶稣前的认罪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当悔改，信主前的悔改就是回转过来，从拜偶像的情况回转，然后来相信耶稣基督。至于得救以后的认罪悔改，是犯一件认一件，不止认罪啊，还要对付，要悔罪和改过，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得救的方法只是什么呢？罗马书、以弗所书一再的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要知道，我们得救全是靠赖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赎罪的功劳，绝不是靠我们的悔改。悔改是必须的，但是悔改只是途径，为要叫我们因信称义。凡要加上其他方法才能够得救的弟兄姐妹，这都是异端之道。而且呢，他们有三会，会不会的会，生命会使人得重生，凡不经过生命会的人都不能够得救。还有他们有真理会和同工会，他们也讲基督的生命，信靠的人都得永生，但不是说要参加他们的生命会才能够得救啊，对不对？全世界都没有生命会，难道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不得救吗？只有参加他们生命会的人才能够得救吗？显然不是的。而且弟兄姐妹，哭呢是一种的情绪的流露，但是哭能成为一个教义吗？当然不能够。如果有人强调要哭才能够得救，哭才能够重生，这样的把哭教义化，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圣经里头不曾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那里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彼得前书那里说，我们能够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一章三节他说，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哭不是重生与得救的条件和功劳，人重生得救是神的恩典，靠耶稣得拯救，圣灵的工作我们凭信心来领受。所以呢，我想林牧师必须更慎重的在这里谈一谈，当我们分辨异端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不要超越界限，乱定别人为异端啊，这是很危险的。那么林牧师知道呢，其实在我们的国内啊，有人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定为异端的，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本来是我们正统的教义，但是特别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些人就这样的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义定为异端。然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我们全世界基督教的福音派，特别是基要派都相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那么林牧师这样提呢，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弟兄姐妹不要乱定异端，只要是符合使徒信经还有圣经基要的信仰，我们就不要乱定他们为异端。我们应当同心的一起合作抵挡真正的异端。所以在末世呢，不单单只是有灾难，更严重的就是有异端兴起，迷惑许多的人。因此我们在惧怕的里头就乱定别人为异端，其实这是挺不好的。那么林牧师在和一些同工谈到这个异端分辨在交换这方面的心得的时候呢，得出这样的一些的论点。第一，在一些本来是福音正统教派，那么在一些的领袖鼓励下呢，我们正统的福音派呢也可能成为极端的一些的追求的。那么同样的，在极端的追求里头呢，可能会因为一些的领袖越说越激烈而变为异端的啊。打个比方来说，林牧师知道有一些的教会，比如说圣公会啊，其实呢有一些的领袖鼓励下呢，他们现在已经变成灵恩派。那虽然是圣公会，但是他们已经变成极端灵恩派的一个追求啊。当然也有一些的灵恩派啊，现在因为在一些的领袖的鼓励下也变成一些的异端，因为过分激烈的讲求一些的教导而变为异端。所以呢，我们应当好好谨慎的分辨，更多的啊，我们要深入的去了解，那么才好说好或者说歹。因为啊，没有人喜欢别人说自己是异端的，您说对不对呢？所以如果是鲁莽的说话，恐怕啊将会更难劝勉那些在异端里头的人士，您说对吗？好，第二呢，曾经是异端的啊，也可能在信徒和领袖不断的发掘和修正以后，成为正统福音派的。就好像彼得啊，他曾经软弱三次不认主，哎，但是彼得他也痛悔回转回头，对不对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就要更加珍惜这一类或这一派的弟兄姐妹啊，要接纳他们，并且更多的帮助他们。打个比方，好像在使徒行传的巴拿巴帮助保罗归回正道一样。最近呢，林牧师就读到一篇啊，令自己都非常感动啊，很感恩的文章。在这里呢，这本书是《真理异端真伪辨》，这里讲到重生派，就是今天这一课林牧师所说的重生派是否是异端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本书它是从圣经的观点，作者呢就设计了一份的问卷调查，林牧师把它读出来啊。本文从圣经的观点，由信了是否可以使人得救的角度，讨论重生派信仰内容与实践的问题。作者设计了一份的问卷调查，对象是实际参加重生派生命会的人，并从调查的结果得知，重生派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了。领导人徐永哲也不是异端，但有些福音使者的做法则不免极端，希望实践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狱后的徐永泽可以带领重生派修正路线，健康的成长。这是林牧师最近看到的，希望更多国内的弟兄姐妹啊，能够在这一方面呢、来回应我们这一课的课程，让我们常常用一颗尊主为大、尊主为圣的心，一起来探讨真道的所在，让主耶稣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哎，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他的国中有份，您说多好啊，对不对呢？好，今天呢就和您谈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下一课再会。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